第36集。1075年，熙宁八年春，苏轼沐浴斋戒后去常山求雨，这是他第二次求雨，上一次求雨还是在凤翔任上。这一次他同样写了祈雨文，内容也与之前相似，大约说百姓受苦，做神灵的应该与太守均分责任，希望神灵快些下雨，以解百姓之困。巧的是，苏轼求完雨下山时，山中就起了风，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。苏轼深受鼓舞，为了感谢常山山神，他决定重新修葺山神庙。这年十月，山神庙终于修好了，苏轼还领着州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上山祭祀了一番。祭祀完毕后，一行人又浩浩荡荡地下山，在场之人都十分高兴。那日天高云阔，秋风送爽，落叶铺满山头，枫林尽染成红，良辰又逢美景，这美景还如此辽阔高远。苏轼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豪迈之情。如今边境战局紧张，何妨将这山林当作战场，将这猎物当作敌人。一时间，山林旌旗蔽空，呼声阵阵，一场狩猎开始了。苏轼仿佛回到了少年时，策马扬鞭，拉弓引箭，狩猎结束时更是满载而归。这次狩猎实在尽兴，如此高兴又怎能少得了酒？酒酣之余，一首《江城子》也产生了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，唯抱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又何妨，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，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射天狼。这一年苏轼40岁，开始自称老夫，实际上也就38周岁。词的大意是，老夫我今日就且发一发少年人的狂气，我左手牵着大黄，右肩上站着苍鹰，头戴着锦帽，身穿着貂皮大衣，率领上千人马在山岗中打猎，百姓们为了报答我也倾城而出，跟在身后。此时此刻的我意气风发，就好像江东的孙权一样，就算老虎在我面前，我都可以一箭射杀。打完猎自然要好好喝上一场，酒入豪肠，我的胸怀这才开阔起来，胆气也才张开。别看我两鬓发白，那又如何？只是不知朝廷何时才能赦免我。若真有那天，我一定将弓拉得圆满，瞄准西下那颗天狼星，一箭将其射杀。确实是少年狂，也确实够狂。苏轼虽对当权者失望至极，却依然盼着朝廷能重用他，让他为国家做些什么。就此本身来说，这首《江城子》豪气干云，洒脱奔放，可以说是以诗为词。之后苏轼还让一群汉子吹着笛子，击着鼓，打着拍子，将这首《江城子》唱了一番，场面十分壮观，一种新的词风就此产生，且足以与传统的婉约词风分庭抗礼，名为豪放。苏轼甚是得意，还写信给好友炫耀，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，呵呵。数日前猎于郊外，所获颇多，作得一阙，令东周壮士执掌顿足而歌之，吹笛击鼓以为节，颇壮观也。 呵呵两字实在难掩自得之意。柳七郎既是柳永，柳永经常写烟花词，且写得华丽香艳。出于这个缘故，苏轼并不喜欢柳永的风格，也从不学柳永作词。然在这里，他又将自己与柳永相比，足见他十分认可柳永在词坛的地位。苏轼也曾表示，人人都说柳七的词曲十分俗气，但是像剑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等句，便是盛唐的大师来写也不过如此。显然对于柳永的才华他也非常认可。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时节，苏轼登台远眺，台上视野开阔，全城风貌尽收眼底，苏轼的心情也跟着开阔起来。然则独自莫凭栏，凭栏须断肠。苏轼虽未凭栏，然而远望与凭栏总有些异曲同工之处，虽不至断肠，也不免要望出一些思乡之情来。苏轼这一望还望出一首《望江南》：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，世上超然台上望，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，寒食后酒醒却咨嗟，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。这首词大意是说，春虽近暮，冬君却还未离去，风儿细细吹过，柳儿也随之舞起来。站在超然台上极目远望，只见春雨轻轻落下，护城河中半满的水也跟着微微荡漾起来。城内百花齐放，满目尽是春花。远处千万人家在这一川烟雨中若隐若现。寒食时不由得思念起故乡来，本想一醉解乡愁，谁知酒醒后依然忍不住叹息，这又是何必呢？不要再对着老朋友思念故乡了，不如点上一把新火，烹茶赋诗，饮酒作乐，如此才不负这大好年华。这首词虽有一丝淡淡的惆怅，但惆怅背后是一股立于天地间的超然自得，境界开阔，立意高远。不得不说密州才是苏词的艺术起点。这年1076年熙宁九年秋，苏轼到密州快两年，与子由也有五年未见。中秋佳节，月圆人不圆，苏轼十分思念子由。这夜他一直喝到天亮，大醉后写下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：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